弟兄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我这样很喜欢的，我每一次无论是祷告完了或者是问候大家有回应，总是难想啊，所以很喜欢的。我在我教会的时候，礼拜天早上特别是第一堂，我们有早上我们有两堂，我们有英文堂，然后是中文堂，下午我们还有一个在 Rochester 西区的一个职堂，下午四点钟。所以特别是第一堂九点半，我问弟兄姐妹平安，或者弟兄姐妹早安，他们的回应很小。那我说大家是不是还在睡觉呢？还没有完全醒呢？其实有点跟我一样，当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全醒就比较慢了，可能我还是要在摇椅上听听一点音乐了，那么就坐一会儿半个钟头，所以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我才完全醒，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可见你们大概就是15分钟以前才醒的。我就劝他们说，最好礼拜天早上主日的早上好不好，你八点钟最晚八点钟那么睡醒，这样你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完全醒过来。那么就问他们，就是跟他们几次说问候他们早上好子平安，他们就声音大起来了。人家主有机会都是这样。好，我们先看一段神的话语，哥罗西书第三章12-16节。哥罗西书第三章12-16节。都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12-16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邪气，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因为要彼此相照，归为一体，就要感谢基督，要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敬畏恩感，歌颂神。无论我做什么，或说或想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给他感谢父神。好，第三章12-17节。所以特别是第16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么他们不但是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也从这段使徒的劝勉里面，我们看到就是非常喜爱神的道，是不是以神的道为乐？为什么？因为下面他还说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他们好像把神的道真的是成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喜乐、他们所夸的、他们所谈论的，他们就是喜欢思想彼此谈话、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造就，用神的话来做，不是说我们要做这种超属灵的人。那么我曾经有一个听一个说法，昨天晚上有几个弟兄姐妹跟我说，还是喜欢听 Family Radio。有没有听 Family Radio 早上7点钟 Dr. Cook？我喜欢听 Dr. Cook， 他就说，你讲的，如果说一个人他讲的非常非常虔诚，那么你就要担心他，因为他可能在别的方面也是同样撒谎。 所以就是要，我们就是要很谨慎，就是说我他们这里说要用诗章歌颂词灵歌，其实就是以神的话为念，就是常常思想神的话，而不是要好像表示说我们多虔诚。 Harold Camping 也是一个蛮虔诚的人，你知道吗？ Family Radio 讲那个异端嘛，我知道他个人为人本身是很虔诚的，但是我们可见一种 personal piety 可是个人虔诚不一定表示我们都明白的对，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很欢喜他，愿意能够讲论他。我们我有一次在洛杉矶，在我们开牧师团开会的时候，我就在我有其他，我们大概牧师团三间分堂或者职堂，我们每礼拜二下午有开会。那有一次我就说，你知道啊，我就是在讲道完了之后，当我听到弟兄姐妹的这个彼此的谈话，就是不谈这个讲道内容，就是不讲圣经神的话，都讲东讲西，讲好像没听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这个牧师团的在林院长，林大浪院长在台湾，所以这个在洛杉矶算是在林院长不在的时候负责的牧师，他说，哎呀 Mitch， 你不能期待你每次讲到就是这个就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啊，弟兄姐妹就听了就不能想别的，那么是他讲的蛮实际的。但是我回答说我记得我说我知道是这样，但是我准备的心态一定要有这样的期待，也许实际上不会有，但是在我准备的时候，在我写讲章的时候，在我思想研读神的话要准备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主啊，这是你的话，会改变人的心。第一先改变谁的心？我的心，对，改变我的心。然后就但是往往多的时候，这个写讲章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呀，我自己从主那里有很多的感受，但是像昨天晚上讲的一样，生命本来就是一个很顽固的一个东西，很顽固，就是不喜欢变化，所以是一个过程，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他讲的的确是很实际，但是就是我去的那个 OPC 教会的时候，就是大家散会以后彼此谈话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也有要承认要谈别的，但是也有谈神的话，在他们的彼此交流的当中也是谈信仰的事，所以我就听得非常喜欢。他们真的是像这里所说的，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如果一个东西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自自然然怎么样就会讲出来，就会讲出来，就会讲出来。所以希望我们就是这样爱慕神的话，真的是能够以他为乐，那么我们所爱慕的。我们一起祷告，做个祷告。亲爱的父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话语上也能够有所研究，有所思考默想。主，这是你自己的话，你的话大有改变生命的大能。主，你的道是永恒的真理，你的道永远坚定在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你，也靠着你的道，借着你的道来认识你。你愿意用人的言语把你自己的心意告诉我们，你愿意用人的言语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明白你的是非，你的公义，你的圣洁， 你的救恩，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认识你所差来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巴不得他今天在我们当中是在中心，在我们当中被高举，好像我们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不是别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为他感谢你。主，我们要夸他，我们要以他为荣，以他为乐。主，以他向他真正的是是哪一位，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兄长，我们的好牧人，我们的救主。主，我们今天的时间完完全全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有关昨天晚上所分享的，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或者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今天的那个小问答的一些的内容。所以在这个今天发的讲义也是我就是有点准备的这个讲义第一页就是已经包括了昨天晚上所写的所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像这个新民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还有这个小亚里问答讲的历史，讲在教会的使用，讲的大纲。好，不要看这个大纲，那个有没有那个大纲飞了没有不要看了。 OK， 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我们该信什么？ OK， 有关什么？该信什么论？
神
还有
罪，
还有
基督
还有救恩。 OK， 大致上我想啊，论神是第一到十，说不定我也会告诉你，第一到十一题，然后13到19题讲罪，20到28题讲基督，29到38讲罪啊，讲救恩。Yeah， 然后从第39文到底是到末了是，我们该做什么？对，所以他就讲这个实践。然后讲到救恩的管道，救恩的the means of grace， 恩典的管道 ，the means of grace。然后在他的逻辑的里面 ，the means of grace 那个小问答最后举的是祷告，所以从此就来介绍这个主祷文。Yeah， 所以这样，你已经不错了。那么小问答你们已经很熟了，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如果说要考试的话，有人说你在一分钟之内把小问答大纲说出来了，你们都会，是不是？哇，这个很大的成就，这应该很大的成就感。好，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希望能够多思想有关，特别是有关改革中的一些的特征的问答。因为很多的这些问答其实是一般保守福音派教会应该会公认的，但是有好几题是特别带有改革中的特征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能够今天能够讲到这些。那么这是讲义上我所准备的讲义上第二页第二章开始讲。那么所以第一开始讲的是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哇，这个是这么好的一个开始。哇，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地上，我在这里干什么，我为什么出生我在地上的时候到底要做什么，有什么意义，什么方向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知道 Heidelberg 的那个问答也不是这个问题开始，但是而且还说 Heidelberg 是相当温馨的， 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蛮温馨的，这个问题也是蛮带有一种教牧的一种心心肠。我们都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人为什么是在这里，人主要目的是什么，这个答案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 And the chief end of man, man's chief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Yeah,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这也是一般基督徒会承认的，不分改革宗非改革宗的都会承认的，只要是信圣经的，是信重生得救的，都会认同这个答案主要的目的。那有的一些中文翻译说人主要目的其实人他们说会说人首要目的，其实我有一点思考这个，我觉得主要可能是比较好的翻译而且不是人，你可以说人或者是人生，因为人生一定是牵涉到人，就是是人的东西，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生命，所以我这样翻的就是人的主要目的。那么等一下我就会提这个意思。那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首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从你对圣经的认识，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我先问，为什么是哪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实，说明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对啊，太棒了！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而造。对，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要知道说，一个形象到底是干什么的？一个形象是干什么的？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对，这个就说照神圣经的说法。但是怎么说彰显神的荣耀呢？形象不一定说神的形象，任何形象是要做神的。image 就会反照出来。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但是这个事实也是暗示说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既然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这就应该跟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和原因也有点关系了。既然是照神的形象，那就是要把神的一些的本质、神的真理、神的 nature、 他的一些的属性要反照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的。所以这个是很非常好的问题，第一问，讲到人的目的是什么，形象。那么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形象反照出来呢？可以说可能到某一个程度，但是不像神所创造我们这样。我告诉你，我住过医院，当我看到那些，而且我动了大手术，开心手术，当我看到那些护士他们的关怀他们的good, 就是好像对病人对我也蛮好的关心的，我非常感动。我想说啊，这个地方真好，这个地方虽然我不喜欢常住在医院里，但是这个地方它有个目的，就是要帮助人医好，医治好他们，让他们可以回家。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人都不赞成这个，不要讲，我想原则上这个地方 is dedicated to making you better, 哇，这些人多好，但是你知道这些护士什么的个人生活很糟，很多很多。我太太也是护士，她在 Rochester、学校做学校的护士，那么她也有时候跟我说她一些同事他们个人生活真的是有一些的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人有罪，人已经失去了很多神的形象，但是基本上还有一点，我们说神的普遍恩典，所以还剩下一点形象但是形象的意思就是要反照。那么你看，我昨天晚上提了，我学过气象学，我读过气象学我还是对这个所念的这个，其实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就是非常喜欢天气所以就念了气象学。那么问气象学也好，天文学也好，有一个东西叫做反照率。反照率是 albedo 那么他们所用的 scale 就是从0到1，零表示一点反照都没有，一就是100%的反照。那么这个木是碳还是碳 charcoal
木炭
木炭的反照率你猜多少？大概0.04。如果是一是100%，它是零，这是0.04，所以不到 1%。那么青草呢？大概是0.25，就是25%。反照率就是说它所接受的这个反射的 radiation， 它反照多少？所以青草大概是25。那么一个冰雪地上的，就是是新鲜的雪，只是刚刚下的清晨放晴，有阳光，你看到一片非常纯的很白的雪，大概是点九以上90%。神本来创造我们的，我们的反照率，我们的 albedo 应该算是百分之百。现在我们多少？我不敢说了。如果说有的人可能会不会说到5%？有的人会不会说到2%？有的人不过都是，我敢说都是偏低的。连最好的人，在我们当中最正派的最好的可能还是偏低的。对，那但是神创造我们就是要反照他的自己，反照他的自己就是荣耀。所以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问，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神，为什么我要荣耀神？难道神没有荣耀吗？还要我们来荣耀他呢？所以什么叫荣耀？什么叫荣耀神？
把神的特性活出来，神的荣耀活
出来。对，就是把神的特性活出来，反照出来。当有人，所以主耶稣也讲马太福音5章，说我们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要把 要怎么样？在马太福音5章他怎么讲呢？在马太福音5章他说了，他在第16节，5章16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光，那光哪里来的？就是从神哪里来的？从主耶稣哪里来的？主耶稣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从他那里来的的光反照出来，那么 好叫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有点看到神的样子。我们是一个敞开的书信，有人说 an open epistle， 我们本身好像是书信一样，就是把神的信息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表明出来，能够反照出来，这个就是荣耀的意思。荣耀就是说要 把一个东西的特性显明出来。所以晚上当你看到月球的时候，月亮它荣耀什么东西？它就是荣耀太阳，因为把太阳的这个光，那个阳光，这个光线反照出来。所以我们在月亮的月球的表面上，我们就看到太阳的光线。所以这就是本意，这就是荣耀啊的一个意思。本来我们被造的造神的形象，要把它的特性反照出来，但是人堕落了，人堕落了。那么这个以后我们也会提但是还有一位，他是圣经说也是照着神的形象，他来到世界里面是能反照出神的形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至少有两个地方说这个事情，就是在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形象。哥罗西书一章第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本来就说是 image 形象，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OK， 所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那么我们被造的时候也是神的形象。那么其实这里我不晓得要不要花时间讲一下这个首生的，就是顺便提一下首生的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是不是最好的，The firstborn 应该怎么可能，这什么意思呢？
最重要
Supreme， 对，它是 Supreme。 Yeah， 为什么我还要提出这个问题？
因为它并不是被生的。
对，这是一方面，他并不是悲伤的。还有呢，一个比较实际的，可能我们当中所碰到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耶稣没有？
对，因为有时候会有耶和华见证人敲门，他们就是指着这个经文说啊，你看耶稣是被造的，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不懂这个意思。这个首生的就是一个希伯来文，一个 Semitic 的一个说法。首生的意思其实就是长子，长子。所以我就想说He is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可能中文圣经如果翻成说他一切被造的长子，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翻，可是意思就是这样，不是说他是被造的，而是说他是 supreme， 他在一切之上。像在旧约里面，长子是得怎么样？双倍的，双倍的。所以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 idiom， the Semitic idiom， 就一个说法。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就这一点他们就 miss 掉。从诗篇八十九篇，好像是八十九篇，神有论到大卫说，我要使他做长子，也是指着大卫，但是可能也有预言到指着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所以我们明明知道大卫不是长子，但是神说我要使他 做长子。所以这一点你给我们看到这个意思，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也看到得双倍的有时候也不是长子，像那个约瑟的两个儿子。所以长子是一个在法律上的一个地位，通常真的是头上的是长子，有时候不是，有时候的他意思就是他是 supreme， 他是就是那最高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刚刚在车上回来，就是来的时候，我跟扎莉姐妹说了，圣经很多圣经真理不是黑白，很多有一些微妙，一些 nuance， 是要体会的。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小例子，就是firstborn 不是说黑白，有很多异端或者是不信的，他们就是一切都黑白。那么如果不是黑不是白，他们完全都搞不懂。但是圣经的真理确实这样，很多不是黑白，而是很微妙的，很 subtle nuanced， 有细微的一些意思，一些差异。那么像耶和华见证人，有时候有一次有人跟我说，那么如果耶稣是神的话，耶稣在地上，难道天上上帝就不在家吗？因为他在地上，所以这样的三位一体他们也搞得糊涂也否认。所以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我就顺便提出这个、那么所以这里说主耶稣是神，那看不见的神就像，还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可能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本体的真相，神本体的形象，他是 the express image of his being。那么所以主耶稣神的形象，我们被造的时候神的形象，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能够说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没有人见过神，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这个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这个不只是说在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的教导有没有把神的真理表明出来？有。有没有把神本身表明出来？有。但是更是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本身。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那个荣耀所发挥的光辉，神的真相形象，他本体的形象。所以这里说他把那看不见的神表明出来。那么所以为这个缘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也说了什么？人怎么样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为这个缘故，我们除非是经过耶稣基督，不然的话根本是不能认识神，根本是不能认识神。也许你像我的同胞犹太人，你从旧约，其实一般犹太人现在对旧约，连对旧约就搞得不通了，就不懂了，也不看了，不看了，也不 care， 也不管了。但是真就是那些比较正统保守的犹太人所能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这个也是你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保罗真的是当他开始讲到神主权和预定之前，他先讲他的心多么的难过，多么的痛苦。他们对神怎么样真的是热心，但是怎么样不是按着真知识，根本是不认识，这个我也可以讲很多。那么 犹太人那种口头口传的法律比圣经本身还要重要，是这么的大。如果你要就是一时代又一时代传下来的，而且每次遇到新的情况的时候都要加上新的，为了为什么？因为时代改变，那情况改变了，所以都要想一些新的原则，一些新的规条来处理。我们这是信心生活吗？我们不是这样。你真正认识神，你不需要这么一大堆的规条。主耶稣登山宝训已经讲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一些实践，像在小温达后面所讲的实践，其实这个小温达所讲的实践，他的精神本来应该算是出于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啊，在明白就是就业的意思。当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应着神的灵，应着认识神本身，就多多少少应该能够追求神，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一些事情，不需要明文。但是犹太人他对神的认识不怎么样，他们就是每一件小事情都是需要有一个明文来很机械性的来应用。你明白这个差别吗？那么所以就变成这么大，这么庞大。那么这个也表示说，除非我们是接着耶稣基督认识神的话，我们不是真正的，我们没办法真正的认识神啊。那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啊。所以我们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四节，主耶稣在他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怎么样？他说我荣耀了你。他怎么说呢？第十七章他从第一节到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到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永生，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怎么样荣耀法呢？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然后怎么样？第六节，从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所以将神的名显明于他们，也就是荣耀神。当然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也是荣耀他，但是神托付他的怎么样？就是显明神的名。那么神的名，这个名本来也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什么意思？叫做显明神的名。那么我的中文名就是韩泽明，泽明。那泽明要显明这个名怎么做？就是希望我能够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样的一个理想。所以在实际上我知道中国人取名字也是有这个意思。你的名字，你有没有显明你的名？你的名所代表的理想有没有显明出来？神的名，名就代表他的特性，名在希伯来文里面就代表他的性格，他的所是 his being, who he is。 那么主耶稣把神的这个他的特性，他的公义、圣洁等等，他的爱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神完全的形象，完美的形象。所以你常常会听到我们基督徒改个宗也好，非改个宗也好，说我们要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那为什么要像耶稣呢？效法耶稣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第一问来的角度来看，从形象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要 效法耶稣，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希望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的形象，我们本来就是照着这个形象而造。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我想这个也是可能很多的原因啊，其中一个就是使我们能够得回我们本来所失去的形象。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腓立比书第一章说了啊，希望我们能够摆在神的面前，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公义的，没有瑕疵的。换句话说，就是照我们本来被造的那个形象。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形象，他是我们的头，这是我，他是我们的代表，这也是我们以后会讲有关称义和成圣。主耶稣是我们的元帅，主耶稣是我们的始祖，的新的始祖，不再是亚当，而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就要像他，因为他就是神的形象，我们是被这个造这个形象而造。现在我想就是，那我们也看，其实神的创造都荣耀他，是不是？那么这里比方说诗篇十九篇，诸天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充仓怎么样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连自然界都反映出神的特性，都是指着，都要望我们指着神那里。我觉得一个其实不只是我觉得圣经也会支持的，就是说一个被拣选的人，或者预定的人，或者一个得救的人，无论你要怎么说，当他看到神所创造的，他的感受会很深，说这是神的艺术品，这是神的杰作， yeah, 这个真的是神的杰作杰作。可能一般人理所当然，我弟弟他住离这里大概开车十分钟，他是US Airways 的一个飞行员，驾驶飞机737型飞机。如果你从机场坐过 US Airways 的时候，说不定你曾经坐过他的飞机。那么我觉得他是还是不信主的，我觉得很稀奇，他能够从这个高度里面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还基本上不把它当一回事。那么我不是说我弟弟怎么样，我觉得他也是我们彼此相爱，他也爱我，我爱他，他帮助我很多。但是我就觉得很稀奇，他能够用这样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神的创造，不把它当一回事。但是当你真的能够看到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坐在那里，你能够惊讶，这个就表示说已经有一个东西在你心里，已经有一个生命好像在你心里开始醒过来的，觉悟过来的。所以这个也是看到全世界怎么样荣耀神，彰显出神的作为。那么如果我常常会跟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就会说，你应该慢一点，不要就是把一切看是理所当然，你好好就去，好好去思想一下，你好好去观察一下，那么是多么的奇妙，你思想它的奇妙，你思想它的精确，它的计划，它的设计你一定会很惊讶。那么可以指出很多自然律的例子我这里可能不能花太多时间，通常我是在收洗班的时候，我第一要讲的就是神的存在特别是从国内来刚信主，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非常确实相信明白有关神的存在， 当然圣经明说，但是从自然界里面就可以知道，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从自然界里面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当然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那么最主要的是神的存在的最主要的凭据是什么？第一，我们看到有自然界，我们看到圣经明说，还有更高一层楼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很奇妙的，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完全没有一些惧怕，或者是我的信完全的完美，但是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我就说，神啊，感谢你，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神存在的凭据，就是他来到世界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切荣耀一切赞美要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向他，人生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怎么达成呢？就是要看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常常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公会他们很惊讶，使徒们这么放胆讲话，问认出什么？他们是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达成这样的目的，或者至少说学习达成这个目的。 We're all a work in progress, right? 就是过程，生命本来就是过程，至少生命的成长，我这样说了，生命的成长是过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就是要回到这个本来，首要还是主要？那么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中文有一些 不太好的，但是我真的是照我对中文的理解，我会觉得主要是比较合理。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最重要，
最重要，如果你说首要的话，我会觉得是最重要，但是我觉得反而可能不是，是很接近，但是不是完全。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这个可能也会陷在一个网络里面。有没有？我只是觉得很简单。我觉得那如果我说错，请多多指教。我想说，主要的意思表示中心，首要的意思表示最上面。那么我这个 chief end,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Chief, 在他们的用意，在 Westminster 他们那个会议当中的意思不是说人生有很多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然后当你做完这个以后还有别的目的，这不是我们的意思，这不是这个问题的这个问答的意思，你明白这个吗？所以我就怕说，照我对中文的理解，如果你说首要，就表示说第一；但是如果你说主要，就表示说没有。如果你说是中心，所以无论是怎么样，你工作、你学业、你娱乐、你去看 Phillies game。你去看你 Eagles game, 你去关心你的妻子和太太，中心，你去宣教，你去哦，谢谢。对，无论你怎么做，中心就是怎么样，就是主耶稣。那么如果你说 first 或者最重要或者是首要，怕说哦就是这样的，这 生命和很多这个不同的目标，第一就是 这个，然后相应还有别的，可能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只要你这样做好，所以我就很忠心，我就上主日崇拜，我祷告会怎么样？但是其他方面比较没有什么相关的。That's not what this means. 当那个 Westminster 会议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不是这个意思。首要啊，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中心，在一切你所做的，就是为他所做。那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无论你吃你喝，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我很喜欢，你知道做美国人牧养华人教会吗？第二代就特别喜欢的，特别是那些小孩，我还可以跟小孩子讲话，偶尔他们拍我轮流能够跟那个儿童那个主日崇拜能够跟他们讲讲话。哦、oh, ，pastor is coming， 哇、wow, ，他们很兴奋，我很高兴。我跟他们有讲这个事情，我说，请问哪一个是荣耀神？在工厂工作、餐馆工作呢，还是在那个教会的讲台讲道？有没有说哪一个肯定是比较荣耀神的？你不能说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在讲台上讲道，完全是为了大家说啊，你看我多属灵，你看我多聪明，你看我多有口才，这是一个很大的肯定我自己。Yeah, 所以传道人我告诉你都有这个危险，所以都是要好谨慎，求神怜悯。那么但是也许在餐馆工作的、工厂工作的，他真的把他所做的献给神，他有机会他能够做见证，他服务好，服务好不只是因为他要赚钱，而是说他要荣耀神，荣耀耶稣基督。所以他一切所做的是对得起主，是一视到主，那么这样叫荣耀神，说不定比一个传道人还荣耀神还来得多。所以这个就是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要荣耀神，反映出他的形象。你在工厂上、工厂里面工作在餐馆，无论你怎么做，在办公室做秘书、做科技、做，无论你怎么做，都可以怎么样反映出神的荣耀。这个也是叫做敬虔。Dr. Cook 他也喜欢说了一句，他说什么叫做 godly 敬虔，就是 the ordinaries of God。No, the qualities of God in the ordinaries of everyday life. 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神的那种品质在我们日常生活一般的事情上显明出来。那个叫做敬虔，那个跟宗教没有关系。那么他常常开玩笑说，如果你上班的时候，你早上十点你上班，在班上是你大声唱上载上载上，那可能那些精神病医院的那些人会来抓你，老板肯定不高兴。不需要了，他说不需要，你就是 the qualities of God in the ordinaries of everyday lifeGod is as real at the sink as in the sanctuary. 所以你礼拜二吃晚饭以后，你替太太洗碗，张凤敏有没有洗碗？我们也好，你跟我一样的，基本上洗碗是我从婚前已经结婚了20年，从婚前辅导到现在，我们就主张洗碗是我的责任的。所以，除非我有开会或者什么别的事，
主要的
主要的责任是，yeah, 所以但是有时候就说你能够什么都是为主而做，为主而做。圣经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有这样子，不只是讨人喜悦，也是更是讨神喜悦。所以这就是主要的意思。 所以主要跟首要，我觉得在这一点，在这一点有这样的一种细微的差别。那我觉得主要可能是好一点，因为它的含义，照我对中文了解说，它的含义就是中心。OK， 所以那对第一问有没有什么问题？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真的是有他圣经上的逻辑。
为什么要用 king 不用 man？ 我们说大祭司，他是用 king。
Yeah， 那么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也是十七世纪的，也是用一些 King James 那个。那 Shakespeare 的那种英文，所以我不知道，可能在那个时候 Chief 就有这个含义。他没有说 First， 他没有说 Most Important，他就是说 Chief， 就是 Chief 就是代表主要的。那么知道他们的神学观点，不可能是把我们的生命分布化，它一定是一个整体，所以 Chief。无论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主要是中心的。你就他的。
我想想，你的如果认真，这个比较数学上、逻辑上比较严谨的说法，应该是不是这样？就是人生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
没有，你知道没有？不是。
不是，如果不是的话，那
不是不是唯一的目的，因为我还有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我有一个目的。我要好好照顾我的家人，我要好好教导我的儿子，这也是目的了，是不是？这也是实际的目的我要好好照顾我的身体我要注意我吃的，我不能吃的很多 junk food， 这些都是目的。但是连这些目的就是跟这个目的有关的。我为什么我有个目的，就是我要照顾我的身体，因为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而且我们是神的器皿，所以这些都算是目的。所以那些 Westminster 的议会，他们说 chief end 主要目的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不要太到什么程度，我们就是忽略，其实人生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我们很多的目的。
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神以他为乐，是，那就是那我想要您能不能讲讲，就是人生什么叫人生的目的，或者人生的主要的目的也是以神为乐，什么叫目的是以神。嗯哼，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说，在其实是讲到人堕落以后，不是在耶和华去寻找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就是认为说，在人堕落以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所以亚当夏娃他们的他们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天天神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有美好的一种 fellowship， 一些交流所以这个就是含义，这个含义就是他们 enjoy。那么其实圣经也有很多讲，像诗篇第十六篇讲说在神的右手边有怎么样永远的福乐或者永远的喜乐 delight， 英文圣经说 delight。 那么新约圣经也有其实诗篇讲到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诗篇第119篇说神的话是他所喜爱的他所追求的，所以这个就牵涉到在那个 delight 里面 enjoy。 那么凡是一个关系我们应该 enjoy， 那么一般人就是我们堕落以后，我们就不这么 enjoy 神的存在，神的同在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名字是赵晓，有没有听过赵晓？对，赵晓他自称是基督徒，他说他2004年接受主，其实他还是党员，但是他而且在在北京那个科技大学教书，经济学家， 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他当读圣经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否定这个圣经，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我是罪人，即使他已经神给他一点恩典，他说我知道我很多事情做得不好，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就说我希望上帝不存在，因为如果他存在的话，那他就肯定知道我的不好。所以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福音，但是以后他就认识了福音，认识了耶稣基督。所以人还没得救以前根本 不没有办法享受神，所以得救以后的一个果效就是享受与神同在。你想就 带给我们欢喜。那么当然我们人也是有情绪，我们有 高低起伏，耶利米也是，有时候耶利米想他就受不了，是不是？但是以后神还是怜悯他，所以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雅各也肯定有一次，旧约的雅各不这么喜欢跟神怎么样摔跤的时候，可能不这么喜欢的。后面听声音说 You wanna fight?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逃跑了。 No, I don't wanna fight. 但是他没机会逃了，只是被抓了。但是神还是他是蛮怜悯他的百姓，他的选民。所以但是基本上我们一想我们应该是得安慰，甚至我一想神的实践我得安慰，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你哪里找供应，基本上你找不到了。即使理想现在已经跑掉，那你说以前共产党至少他们有一个理想，但是理想，而且我承认我非常钦佩这个社会主义崇高理想，但是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人是败坏的，而且他们最可怕最坏的，他们以为可以追求这样的理想而没有上帝。你看那个刘少奇写的那个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么你读这个的话，你简直是你稍微把几个专有名词改一改，你简直是有一个教会文件，真的是有关人的道德，人要谦卑，人要劳苦，人要好好做，人要的修养要做，这个还这个你阶级斗争改成属灵征战，你那个教会那个党呢，政党党你改为教会，党员你改成基督徒，你这些还有好几个你改了下，就是教会文件，问题是把最重要的漏掉了，所以做不到。你不能用棍子压把人，使人成圣。那么所以我们喜爱神的律法，我们喜你哪里找到公义，你找不到了。但是当你讲到你思想到世界的时候，是这么美好，是这么单纯，是这么可爱的。你 有时候我几次上床的时候就是想实践，我就很得到安慰，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公义的神，这就是享受。何况诗篇圣经说的这么清楚，要夸主耶稣基督 boast in Christ， 这也是喜乐，对不对？因为我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完全是复辟耶稣基督，完全是穿上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己，这也是喜乐的事。
我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小人们打看到这个 chief 的时候，其实我想到的是 chief 里面包含着一种就是你的特权，也包含着一种你的责任。比方说像我们说首席科学家 chief scientist， 代表的是一种你有一种特权，那种特权实际就表现在永远和我们今天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可以永远以他为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永远的安息，所以这是一种反映出来一种特权的东西。同样也有一种责任，人是有一种 responsibility， 作为首席科学家，你就必须要对重大的东西要有一种决定性的东西。所以人的一种要承担的一种责任就是一身，要荣耀去身。
是。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chip 案子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两个方面。
是，也是一样，不错，很好。所以 chip end 也是跟荣耀有关系，也是享受有关系。我们要享受，以为乐。所以英文圣经英文本来就说 enjoy 享受。我刚刚也讲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圣经最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爱主你的神，爱也应该是一个享受。这本来见识到关系应该是个享受。
感觉很，现在在很多华人教会里面，其实弟兄姐妹很注重说要去荣耀神，但很多时候是忽略了后面一点。
是，
就说你不仅在你一生是要去把神的形象反映出来，做神的功，但同时要也要去享受神的同在的喜乐。
是，
这个是很多
是
很
是是。不过这个不可否认是有他主观的一面，所以还是要和客观平衡一下。我也在教会里面常常跟他们说，很多主观我们绝对不会否认主观，但是主观总是要跟客观连在一起，所以这个也是享受，也是一点主观的，但是是还是十分重要的，像你说的，但是就是要确定说我们是跟客观的真理是一致的。OK， 可能我们，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也能不能，讲完这个，可能要讲的比较快，这才是第一问，我还要好几个。
这个中间不要问问题，最后吧，好不好？大家写出来。
OK， 好。
这样子。
OK， 好，那么，那么第二可以，所以第二问，然后讲第二问，我们就休息一下。神曾赐什么准则，指教我们怎样荣耀他，以他为乐？所以这里所谓的，享受以他为乐，在这个第二问，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有建立一个比较客观的基础，是不是？他不只是停在第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他的顺序，他的逻辑。因为他问第一个 ，OK， 你问得好，答得好，但是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基础，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在于新旧两约的圣经，就是唯一的准则，指教我们怎样荣耀神，以他为乐。所以这里有可能要就是讲话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在启示有两种，对不对？有自然启示，就是神所造的 God's works， 还有神的特殊启示，就是神的话语 God's word。 所以 God's works and God's word， 这两方面。自然启示我刚刚已经稍微有提过，世界高山深海天上一切，从这个无论你怎么做，我念气象学我就看到神的作为，是不是？这个自然律一些 physical constants， 哇，这奇妙，怎么 work 呢？这样，那么牛顿他这个微积分，我修了微积分，修这个课，在多年前在大学我当掉了，我就无论怎么样我就搞不懂，结果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很遗憾，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是很就是真的是很bother我的一个事情。所以从70年放弃一直到95年在想还是要把它解决掉。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弟兄，很爱主的弟兄，他是罗城大学的数学系的这个数学系的博士班，他们就不用已经丢了不要用的一个课本，给我是一个 pre-calculus book， 我自己花了5个月的时间来补习了， 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在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选修的一个微积分的课，啊，叫 B plus， 然后微积分二就是 integration 积分啊 A minus， 啊，我太高兴。但是连这一点，当你真正懂得这个，太荣耀神了，太奇妙了。你怎么这个怎么 work 了？怎么可以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太奇妙了。那么牛顿他怎么样？他不是发明微积分，他是发现，本来就在那里，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啊。很多别的例子没时间讲，我想喜欢说水 H2O 的一个特征。那么这个是你知道 H2O 的跟所有其他物质有一些不一样的，就是说当它温度越来越低，它就跟一般的物质一样，它的密度就越来越高，直到零上四度五度左右，然后呢怎么样，越冷它的密度就越小，是吗？那不是很特别吗？所以为什么湖结冰的lake 在结冰的时候，那冰都是浮在上面的。Yeah， 所以这个是照我所知道唯一的物质是这样做。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人在地上没办法生存。还有就是举这个小小的例子呢，就是有一些像如此的例子，从神的创造，从神的作为设计自然律都看得出来。但是当然你人不信了，就是总是可以把它解释掉。所以我不是说你这个就证明，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是说这个就证明。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我们心中的话，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出这些 evidence。 你明白这个差别吗？ God's words， 而且罗马书第一章还说得清楚，人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还有 God's word， 在于是什么意思？ contained in the word of God which is contained in the scripture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在于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新派的就说有一些圣经是神的话，有一些不是，我们就是要做研究来把它分别出来，能够选出那些是神的话，那么那些不是神的话。所以有一个9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 Jesus Seminar， 就是一群新派的 liberal 的一些学者，他们很细的来研读四福音书，他们要把很多四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淘汰掉，只有哪一些才算是真正的，是耶稣所做的或者耶稣所说的。旧约也有这方面的JEDP theory， documentary hypothesis， 可能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已经是不是对的。但是新派的就是只有在圣经里面某一些地方才是神的话，其他不是，所以他们就是要自己来做决定，这是新派的。那么当然凡是相信圣经的根本是不接受。另外一个就是所谓 Neo-Orthodoxy， 像 Boltman 和 Karl Barth especially， 他们是怎么样？圣经怎么说神的话呢？它本身不是神的话，但是当你读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所给你的那种感动就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是奇怪的。那么在他的进到你的脑海里面去就成为神的话，那么这个叫 Neo-Orthodoxy。 那你即使你回去 Google 这个 Neo-Orthodoxy， 或者你 Google 一下 Karl Barth， 就应该可以最好还是 Google Neo-Orthodoxy， 看到 Neo-Orthodoxy Bible， 然后看他们怎么说了。但是基本上就是说它本身不是 那个神的话，但是当你读的时候就成为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那么当然最后就是福音派和改革中心两个、就是说圣经全部都是神的启示。我们知道很多的经文、诗篇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都讲到神的话。希伯来书第一节神所默示的，哦，希伯来书第一节就是神借着众先知怎么样晓谕摩西众先知，所以这些都是已经足够证明从圣经里面。那么我们说圣经是无误的，是清晰的，是足够的，所以就不需要别的，不需要别的像摩门经啊，像犹太人的口传的法律法和怎么样，我们就是靠着圣经。那么既然是靠着圣经，那为什么就要讲很多小亚里问答？那么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小亚里问答的中心其实就是圣经。小亚里问答就是把我们要怎么样指向圣经、yeah,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所说的小亚里问答或者是心灵那个信条所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很清楚的说要一定要确定它背后还是圣经在那里支持，是根据圣经，它的意思就是要教导圣经的，他不是自己为自己，正像施洗约翰不是要荣耀他自己，施洗约翰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对不对？ 他不是自己，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圣经主要的工，圣灵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彰显主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指向主耶稣基督。这些信条和问答主要就是要把我们指向圣经本身，而不是他自己。可以这么说，他这问答不是要荣耀他自己，他多伟大，其实他是不错的，很好的，也是神的恩典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主要不是为了他自己，他都是要我们来 focus 在神的话语上，圣经，因为圣经是足够的 sufficient。当然你从圣经上不能学很多很多科学，很多很多数学，有人误用圣经， Harold Camping 就误用圣经，因为他以为圣经就很多的程式，很多的 formula、圣经是一个
encyclopedia
或者怎么说是一个、secret book， 就是很多的 hidden 隐藏的东西，其实是有，但是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其实老实说，他的想法有点像那些 Gnostics 的那些，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而且这些数字他非常重视这些什么数字他怎么一些算法，你减这个加这个除这个乘这些数字那么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是要我们认识神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圣经所以就说是足够的，不是说我们读圣经是世界所有的知识我们就可以知道，我读圣经所以我就可以做这个什么科技研究或怎么样，不是，圣经就是主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基督，懂得神的心意，我们对神一切所神愿意我们知道的都包含着在这本书里面，所以这就是所谓足够的意思。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救恩，能够得救，能够认识神的心意，知道有对神应该信什么，应该做什么，圣经是足够的。圣经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但是它基本的信息里面是足够的。很多时候我跟初心者或者是慕道友我说，你一定要读，你读福音书好了，你就是在福音书里面你就接触了耶稣基督，你可以接触耶稣基督，不 你听一个布道家，我不是说不好，你去布道会，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最主要的你自己去读，你自己去读啊，然后你基本的信息你就可以明白，那么会有不懂的地方肯定有，但因为有很多就是有历史背景或者在语言方面的一些成语，可能希伯来文希腊文的成语单从中文你觉得有点怪怪的，肯定有啊，但是你就是像我喜欢就说把它当成是一只鸡，你要吃鸡，你不是因为说鸡有骨头你就把整个鸡都丢掉了，你能吃你好好吃，你骨头你暂时摆在旁边，以后我们慢慢来学习。所以但是他在他的有关救恩基本的教导上是很清楚的，是足够的，所以这个叫做清晰。那么还有就是足够啊 sufficient， 还有当然是无误的，在他的原稿是没有错误的，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一个教义。那么这样我们就对他有把握，而且我们把他当时我们的生命信仰最高标准，就是因为知道是无误的。在教会里面，在福音派和改革宗教会里面，这个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就是说我们一讲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没有话讲，不管你懂不懂。所以像我昨天晚上提出这个不那个去年的那个退休会，在我以后去的国语团契的一个他们召开一个特别的一个开会要讨论这个事情，坐在我旁边的其实他是也是严格来说他不是国语团契，他是广东人，他就比较没有发言，但是在最后有人问他，他就说得很好，我非常被受感动。他说对很多事情也许我们不太懂，但是我觉得这个太简单的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是怎么信。哇，我听了我就太高兴了，我几乎要爆发了，因为我太高兴了。真的不是靠着我们有限的人所能理解，以人的道理所能理解，我们就是看像那些比利亚的人来说，查考圣经，看这是不是这些事情是不是，不要讲东讲西，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一起来，也不用紧张也不用激动，我们就是来查考，这是个美好的机会啊！大家安静的，我们就这样子呢。所以很多也许我们就是不这么明白，但是我们啊，如果我们认识到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所以只是有权柄的，我们一说就是。但是这个不是说我们不用解释，你要尽我们所能来解释它，来讲解它。所以昨天晚上我也提了，刚好那个时候我就是讲罗马书第八章第九章，当讲完第九章的话没有话讲，所以可能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太明白的，但是至少已经讲了清清楚楚，没话讲，所以整个事情就过去了。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有权柄，没有人能说你讲已经讲这么清楚，在这里写这么清楚，没话讲。这就是神的话语无误无谬 infallible inerrant、还有是清晰的，还是足够的。 OK， 我想我们那当然也有很多在神学院或者是系统神学证明这些考古学怎么样怎么样，我想不用谈到这些但是这是第二题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主要目的怎么知道呢，怎么做呢，就是有客观的基础，不是照我自己以为应该怎样荣耀神，自己以为怎么样享受神，而是靠着神的话语所指导所教导我们的，这是他客观的基础。好，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下。